大家好，我是 Alan，
我是 Cindy，
欢迎收听 AC 交流电。
我是一个离职的 Cindy，
我要下掌声。Ladies and gentlemen， 在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个时刻
，Today
就在今天， Today. 我们家 Cindy 离职啦，
我工作最后一天了。
对，他今天离开了他的
前公司，我财富自由了。哎，大家会不会以为是真的、啊？
有可能哦，
要转去另外一个职场。
对，他要换了新的职场，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前面可能我们会看时间啊，时间如果够的话，
不用讲那么细，你是在跟我讲吗？
对对对，我们前面就是先来做一个 Cindy 他
近期的心得，
近期还有包含今天他离开了他原来的职场，他的心情跟感想，请开始您的分享。
我想说要从哪一段开始说起呢？先讲转职好了。我觉得心情最多很值得分享的是在中年转职的一个现实面。
你所谓的中年转职的中年到底是以几岁为定义？
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四十以后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过去大概三十岁左右，我个人觉得三十岁是一个人在转换职场的分水岭，就觉得哎，你好像三十岁以后你就要固定在一个职场，或是不是一个职场，应该说就是固定一个你专长的领域里面。但是其实在这十年，三十岁到四十岁这十年，我好像对啦，确实也是固定在一个领域里面，只是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随着时代的演变，我们这一代的状况和我们父母那一代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开始开启了所谓的斜杠，我们不会只在局限在你本职同一份工作当中。就像我们两位，我们现在在做 podcast， 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斜杠。
没有。
OK， 你刚刚定义你所谓的中年转职的分水岭是四十岁，对不对？
那是现在。
好，那照你现在的定义，
你是老年转职、啊？
不是，照你现在的定义耶，我呢已经转职三次了呢。
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其实我原本觉得说三十岁以后人生可能差不多你就是在同一个领域去发展，好像你就差不多要定下来了。我以前是这样想，在这中间你要去做转职，说真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可是现在你在四十岁以后，我刚刚讲所谓的分水岭是要转职，会比前十年转职是困难度来得非常非常的多。年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所以我们前面欢天喜地的在庆祝你离开了现有的职场，但是你突然话锋一转，你就变成了开始在跟听众分享中年转职的一些心路历程。
辛苦啊，
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一些听众可能也有面临到类似的状况跟问题。
我先分享一个前办公室的同事好了，他就坐在我左边，他其实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做了超过八年，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再做十年再做二十年也是一模一样，他的薪水也到了一个天花板，也没有什么发展性。所以其实在前一阵子他就非常的想要转职，他才小我两岁，所以我可以算他是跟我同梯的。开始准备要转职的那个心情，开始投履历，每一封履历都是石沉大海。以前好了，你三十岁你投一百封履历，你可能或是你人力银行一开了，你也许你很快，也许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非常多的工作机会去做面试。可是以现在像他好了，他可能这件事情做了大半年一个电话都没有，确实人家可能年纪第一关就会把你刷掉。可是这个非常现实面的是，虽然那个年纪我们现在是把它摆在前面，当然后面有个非常非常大的重要性是可能没有到有很足够的专业性到让人家可以去看到你的专业而不是看你的年纪，这也都很现实。是也不是真的每一个人都有机遇去学到一个什么专业，或是他就是走到这里他就是没有嘛，他现在就是这样嘛，就是会遇到这样的困难。
我觉得这就牵扯到除了 个人的专业度之外，还有你在这家公司的职位还有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这个会影响到你后续转到新的职场进度条，或是说人家愿不愿意找你来面试。我如果是另外一家公司，我今天看到你刚刚说的这位同事他的履历或是他的一些状况，我想到就是这家公司一个工作一个职缺可以拆三到五个人做，我对你们这家公司出来的人我就会打一个问号。
听你听我说你会知道，可是外面的人看到不会知道啊。他就是投了很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是接到电话了，他也真的跨出去了，他非常勇敢的就跟大家说我要离职咯，我们都很祝福他，大家你知道陆陆续续就请他吃饭啊什么的，结果他三天后就回来上班了。
照这样算的话，他转到新职场就是等于也是40岁之后了。
是啊，
然后他发现他过去的新的职场他完完全全的没办法适应，
没办法适应，完全没办法适应，
他无法适应另外一个职场的工作内容跟节奏，
对，
对不对？
所以他又回来了。那为什么他会很快的选择又回来呢？因为其实他真的找不到出路。
我可以再讲直白一点，会不会他在原来的这个舒适圈过太爽，他跳脱了原来你们这个前公司的舒适圈，到了外面发现他混不下去啊。
也许啦， maybe 啦。可是其实这中间我比较想讨论的议题是，其实我觉得中年转职如果没有什么很特殊的长才或是专业背景的话，要找工作真的很困难，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其实包含我们两个自己还有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我相信真的啦，十个人里面九个人大家都是平凡的，都是普通人。
我就觉得这是很
现实的问题、
啊、
我们在报章杂志在网络媒体或是电视上看到那些采访的成功人士好像都很厉害都很屌，这种人真的很少，这种人你真的可以说叫万中无一万中选一，
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被报道出来、啊、
对， 对，而且这些人是可能他们是不需要找工作的。
有的时候其实心灵鸡汤你知道齁，
心灵鸡汤
喝多了或是听久
了不要喝太多，
你会人生总是有时候会不断的怀疑自己。你听这么多人去分享说不会啊，我人几岁我跳到哪一个职场我都很 OK 啊，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过去耕耘了什么所以我现在收获什么。
没有，就像你我们那么熟啦、嗯、我如果跟你说不会啊找工作不难啊，我从来都没有打 我从来都没投过履历啊，
刀给我拿来，
我也没有应征过工作，都是工作来找我、
啊、没有，我是觉得每个人的
机遇不一样、啊、
跟每个人的背景真的都不一样，只是说靠我刚刚讲什么，
你被我气到了。
不
是
啦，
是
没有啦，是效果。我要讲什么、欸、我要说心灵鸡汤听久了你心里总是会觉得说哈啊，为什么他都可以过得去，可是我真的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遇到很多困难啊，因为第一关真的年纪就是刷掉一大半啊。那我就必须很坦白的讲，我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有机会在看别人履历的时候，我不瞒你说我也会觉得诶我要找这个职位，比如说是可能是客服接电话的，或者是我觉得工读生做的事情，可是如果有一个40岁50岁的人投履历，我说真的我当时在第一关我也会怀疑，所以我就可能不会去看他。所以当你自己现在走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理解说啊，对啦，虽然我可能有相关你需要的条件，但是真的在首关就会被刷掉了，中年人的悲哀。
没有，我觉得你说到这边，我真心的觉得当你在做一份工作的时候，人脉的经营和人和很重要，会比你好好的把工作做好更重要。
是，所以其实也有很多人说40岁以后找工作就是在看人脉。
就像我们两个已经认识了好几年了，你对我的了解，其实我在做每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很清楚我不见得是100%全力在投入，可是我会很认真的去维持好我在这个工作场域上遇到的所有的窗口所有的人脉。当我离开了这一份工作，曾经这些跟我合作过的窗口或人脉三不五时偶尔就会想到我，会来问我说
你吃饱没，
我吃饱没，我睡饱没，你知道吗？可能这个话题真的会比较严肃，或是说
太严肃是不是，我们要不要话锋一转、啊、
我会不会，或是说我觉得这东西是要面对的。
是啊，
或是说你今天 刚好你有这个状况，你可能听到我们此时此刻你听到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议题的时候，你刚好你的心情就有点荡下来。
一定会啊。
但是现在绝大部分的人不会从一而终，从出社会到老死都在同一家公司，你势必会面对到转职的状况，只是你在转职的时候你的年纪大小会带给你一些优势或是一些坏处。好，那我现在提供的是我自己的心得。我们在工作上，我们不要说百分之百全力投入，我们可以说尽力而为，我们把该做的分内工作做好。可是真的人脉的经营还有人和这一块，其实真的会比你在工作一头埋入工作当中，就是跟头牛一样死干活干还要重要。
地球是圆的啦，可能某个时候你就是会再遇到。
遇到什么？
贵人。
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有贵人，只是当你遇到这个贵人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他是你的贵人。当下说不定你在合作的时候，你觉得干这个窗口好鸡巴哦，一直在挑我毛病。 OK， 你为了想要好好的把这份工作完成，他在挑你毛病的同时，你去帮他方案一直改一直改，改好之后说不定你在他心目中就留下一个印象，说不定等到他公司有一个新的职缺位置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你。对不
对？好像很严肃耶。
是蛮严肃的、啊、
不然我们来分享一下比较轻松一点的事情好了啦。不过我觉得前面的很严肃的话题其实是还蛮重要的一段对话，因为每个人真的都会面对到，可能你会将来会面对到，或者是你已经正在面对，或者是你曾经面对过了，就是这三个阶段而已。
当你在面对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彷徨或是有一些无力感，尤其是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没有，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没有的选择的时候
、欸、没有的选择，这是
其实比较可怕。你还有选择的时候，
那我所谓的
好像还好，
我所谓的选择是可能你在这个职场你已经待到精疲力尽，所有的精气神都耗尽了，就可能就像辛迪之前在某一个职场，他已经待到，虽然待的时间没有很长，可是他已经真的觉得他已经做到他所有能做的能够努力的他都去试了，但是他发现他真的没办法再继续再待下去。因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再待下去他的身体他的心理都会出问题。当你真的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你就要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我是不是要离开现在这个造成我比较多负面情绪还有负面状态的环境。
我后面有很负面吗？还好吧。
有啊，你那个时候很负面。我在讲的不是这个，我在讲的是你工作。
你是说在教电脑课的时候？
不是，你在
你说在这里，
你在那个时候每天都在接收你的负面情绪跟垃圾。你等一下把这两个字逼掉就好，你就让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我突然忘记，你知道吗？我已经
那一年
忘记这个岁月，那个是其实不到一年几个月而已，那个
很可怕、啊。
我跟你讲，那个几个月仿佛我在这边做了几年的摧残，我真的是每天我都打电话给 Alan 说，我睡不着，
我快疯了，
我好烦，我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
可是我
其实难的不是难的不是工作，难的是人，
真的是人。
因为这个环境的人太，他们已经被这个环境同化固化成我们最讨厌的样子。
我印象很深刻，我跟他讲一句话说，每天只要想到我要踏上那个楼梯，我的心里就开始，你知道那个防线跟防护罩整个我不会讲那个整个，
然后你就会开始
恐惧的感觉
就
起来。
你除了恐惧之外，你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躁郁烦躁
的感觉。我真的好焦躁。哎，就想到上次那个跟 Tammy 姐聊天的时候，她说啊，天怎么又亮了，真的就是那种心情。所以我明白耶，可是我知道我那个状况很不好，但是其实我很快就抽离了。
你抽离、你抽离是好的
啊，
我也鼓励你抽离啊。
是因为你已经
很多人，
你应该没看过我那样吧。
很多人对感情或是对工作大家都是劝和不劝离，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不适合就不适合，为什么你要去劝人家和呢？
啊，就不适合啊。
对啊，
真的就不适合。
你明明就看着你的朋友在这段感情当中被折磨的他妈快死掉了，然后就像我看着你在那一段工作当中被折磨到已经不像你了。
真的，我觉得。
然后很多人都还在那边想要当和事佬。
没有啦，你忍忍啦，
或是说、
过了就好了啦。
对对对，然后要不然就直接跟你说，你有没有想你现在几岁了，你在换工作你找得到像现在这边这么爽的工作吗？
一点都不爽啊，真的是忘记这件事。你刚突然想起来，我真的觉得 对，真的好可怕。
因为我刚刚在讲选择这个议题的时候，
真的好可怕，
我马上想到就是你这份工作，
好可怕。
那我现在
不是现在离职这个、哦、
对，我现在想要传达给听众的意思是，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是幸运跟幸福的，你们可能现在正在做的这份工作，你每天起床要去工作的时候，你他妈的就觉得莫名的烦躁，甚至会让你有压力型的肠躁症，然后等到礼拜天一过了下午，想到说明天要上班了，你那个心情的躁郁感又上来了。
你还记得那时候传讯息给你说我吃不下，哎、欸，我居然会吃不下哎、欸！
我跟各位说，辛迪那个时候曾经一天他只吃一餐，
而且
那一餐是没吃完的。
对，
延续中年转职这个话题，今天如果当你在职场或是你的工作遇到的是我们上述的这样的状况，我个人是真的非常鼓励赶快做出选择，离开这个让你不舒服的职场跟环境。当你要在选择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时候，你们可以找 Joanna 老师找他来諮商一下，要讲
聊天不能諮商
啊，对，
不能諮商，
你们可以来找 Joanna 老师
聊
聊
天，对，蛮重要的，龙老师也可以啦，
就可以帮你们给你们一些意见，让你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我们要把它分阶段，你如果只是觉得心里很苦，或是心里有什么问题，你觉得你不太认识自己的，或是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娄老师聊聊天是蛮有用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明确的事件，我要 A 还是我要 B， 我要 B 还是我要 C， 选择题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不是说人生的选择题，非常适合找 Joanna 老师，因为他可以根据牌面的状况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说，哦，我就是选这样子，参考意见蛮好的。
我们这个突如其来的业配插得很自然、哦、
啊，这样业配的很好是不是、
我觉得蛮不错的、
啊、因为确实是真的对我们蛮有帮助的啊。
就目前我们自己两个人的经验啊，
好，哎、欸，我刚刚讲到工作我觉得好严肃，我们来讲一下离职之前快乐的事好了。虽然刚刚讲中年转职很严肃，但确实那是一段心境的过程，就好好面对它啊。我是有工作啦，
对，辛迪是已经找好新的工作了，
对对对，我要去新的职场，
他可以休息大概两个礼拜啦。
不要，你每次都喜欢讲很细、欸、
没有， 我真的要讲，当你真的确定好做出了选择要离开现在这个职场跟环境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的心态转换的，你会觉得莫名其妙，海阔天空，
要唱歌咯，
世界是美好的，然后包含呢连同事突然好像对你都特别好了，
我在
对不对，
我在目前今天才离职的这个职场没有不好，但是我需要有一个不同的方向转换，那我就很顺利，话会不会讲得太漂亮，
不会啊
就是刚好很幸运的有一个新的地方可以让我去发展一下，所以我就提了离职啦。就在这一段期间，我觉得那个心境转折很特别、欸、很多的同事啊、比较亲近，因为有工作业务上往来，同事一定会先知道我要离职嘛，可是他们齁有一点太习惯大家互相的存在，所以不太去把离职当一回事，也就是说我知道他要离职的，我知道 Cindy 要离职的，可是我不想先去想他要离职的，可是就很像照一般的方式在相处，还是一样工作，还是一样吃饭啊，吃喝玩乐打闹这样子的感觉。可是你知道越到真的要到这个期间的时候，
就是倒数五四三二一，然后像今天就是最后，
就会有一种那个情感慢慢的好像越来越浓烈的心情就出现了。那在离职的这段期间，我觉得遇到了很特别的事情是，我不是说过办公室很大吗，我在比如说我在 A 角落，他就在斜对角对 B 角落，这个人我没有跟他说过话，只有点点头，我们去楼下买咖啡的时候会互相看到，因为我们在同一层楼，即便不认识你就是会点个头这样看一下，我们真的从来 never 聊过天哦。有一天在茶水间就遇到他啊，刚好就是在茶水间，你知道正面相交，四目相交，他就说哎，我好想跟你聊天哦，就突然这样开口跟我讲话。
所以他知道你要离职了吗？
不 知道啊，
不知道，
不知道，应该是不知道，因为我们就没有讲过话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已经确定要离职，
我太嗨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你确定要离职之后，你的心境心态上有一个转换，然后这个转换转变让你的对外散发出来的一种
光芒不一样，
情绪和磁场不一样了。
Okay。 对，他就突然说我好想跟你聊天哦。我说哦好啊，他就跟我说，他就突然就说好累哦。我说怎么了？最近在想说我要不要离职。我突然觉得嗯，你怎么会，我们没什么聊过天，你怎么突然跟我讲说你要离职的事情。我说为什么想要离职？我觉得我想休息一下，我想休息一阵子。然后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冒昧请问一下你几年资。结果他其实年龄跟我差不多，我原本以为他比我大一点。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真的有劳累到，有操劳到，所以你才会以为他年纪比你大
大一些。我原本以为大一些，那其实他就是大概小个两三岁。我说哦，那但是你知道这时候你这激活心情就来了，说你想休息一下，那我想问一个很直白的，就是你有经济负担吗？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去休息啊。那如果你有经济负担，我觉得嗯，你就边做边休息，
要好好考虑清楚。
对，要考虑清楚。他说可是我真的好累哦。我说说好 OK， 这时候我就知道他只是想聊天了。我说那你为什么很累？怎么了？怎么样很累？就我走路这里都很痛。他就摸了他右腹部说我在走路的时候这就很痛啊。我说那你就去看医生啊，因为就是身体有任何警觉性的疼痛很重要，就是去看医生嘛。还有啊，就是我这里你知道吗，他就摸了他的腹部，嗯，也有长很多东西。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要拿掉子宫。其实我当下心里是很惊恐。
不是，你们的话题突然跳跃跳跃的好，
你知道我们的话题是零到一百耶，
就很这个跳法跳得很夸张，
有没有很特别？啊，你懂那个我当，哎，对不起，我当下的也很惊吓，因为我想说
你怎么突然从离职我好累然后跳到子宫。
对，然后就说我要拿掉子宫。但我又很认真跟他聊，我说你可以去查一下法规，就如果你确定没有要生育的话，不知道在几岁以前你如果拿掉，那算重大伤病，会有一个理赔金。我觉得如果你真的非常百分之百确定没有做这件事，你就趁现在趁早赶快去做。就这么认真在跟他讨论这件事情，
欸，可是，
欸，我连他名字都不知道，欸，
可是我讲个额外的东西，就是子宫拿掉对女生是不是很伤？因为子宫会产生一些
说真的
荷尔蒙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就是两个状况嘛，一个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要生育嘛，对不对？那你有生育的话，你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就这一些东西去维持你身体的正常运作。如果说你今天是确定没有要生育了，可是你子宫里就是有一些东西存在着，比如说囊肿啊，还是一些有的没的，如果它一直存在着，然后你生理期还一直来的话，你的荷尔蒙其实是会刺激它，有时候可能会，我这样讲不知道百分之百正确，可是就是
越长越大，
对，
就它越来越营养，
对，就朋友听说的状况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其实你就拿掉，拿掉就是像停经一样嘛，你就没有生理期了，你整个子宫是没有功能，你连卵巢都没有了。那说真的一定会有一些损伤。
没有，你就像男生把两颗蛋蛋弄掉，
没有没有没有，
就变太贱了吗？
No， 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拿掉它是阻止这些东西再继续生长的话，就是有舍有得嘛，你的这一些不要的东西没啦，可是你获得的是一个很健康的下半身。好，就聊到这个嘛，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去查看看。他说是的，我说自己的身体最重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然后他就说哦，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我家里有一个要照顾一个生病的长辈，他是帕金森氏症，所以我每天早上都是要送他去一个类似像长照中心地方上课。我就在想说，像昨天啊，我就又突然被临时抠去送东西去那个地方，那其实我这样跑真的很累，不定时的都要这样子。 那一个长照中心的楼下是个全联，我就在想说，那是不是我去全联打工好了？如果真的要送东西的话，我就在楼下很快就可以送上去。我说，你以前有做过服务业吗？他说，嗯，有啊，我 Seven 啊，麦当劳啊，什么我都有做过。我说，那也不是不行啊，因为如果你有这样子这层顾虑的话，你就去做啊。就我就觉得你都已经想好你就去做，可是齁，我就担心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一科这一组的同事刚好有什么人事组织在转变，我如果这样子突然离职对他们很麻烦。我说只有你自己最重要，他们怎么样的是他们的事情，世界啊不会因为你离职就不转了，所以我说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不要以为自己在职场很重要，没有人是不可以被取代的，你离开之后职场照样运转。
这个人没有，我必须，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是称赞他真的很有责任感，没错，但是即便别人在忙就忙个三天一个礼拜就好了，没有那个必要是你一定要存在在这边，然后自己身体不舒服顾家人顾不好。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你知道我很想跟你聊天吗？因为觉得你每天看起来都好开心哦。他说我，
他是不是刚好看到你这一两个礼拜的状态？
不是不是，因为我每一次我们不是、啊、我说真的，我讲白一点，我们就是一个看过的陌生人，那我每次看到你我就看到你点个头就是笑一笑，所以你好像觉得我每天都很开心。可是哦，嗯，你看没我几天我要离职了、欸、你要离职了，你做到哪一天？我就跟他讲3月12号。你怎么可以在我生日那一天离职呢？
OK，
这是不是零到一百的故事？你告诉我，
这位前双鱼座同事生日快乐。
哎、欸，这样是不是很符合他双鱼座的个性啊？
对，
好双鱼哦，
好双鱼哦。
这是一个让我离职前觉得好特别的故事，因为我们真的 never 讲过话、欸、怎么会这样子啊，就好有趣哦。然后在我真的要离职前你才在那边跟我这样掏心掏肺、欸、因为我其实也从来没看过他跟别人讲话，他就是有点独来独往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姐姐，年纪比我应该我觉得大十几岁的姐姐吧，是隔壁隔壁科的。然后我们曾经她有来问过我电脑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他会问我电脑的问题，好像是他有听说我以前是电脑老师，所以他就来问我一些电脑的问题，然后我就回答他跟他解释啊，教他怎么做。他从此之后就把我就你知道封为电脑之神的那种等级跟地位，然后他就觉得我这个很有耐性很稳定。所以当他知道我要离职之后呢，他就说我们其实平常没什么讲话，我也就回答过他一两次电脑的问题，他说一定要请你吃饭，我们加 LINE 好不好？来，你 LINE 给我。我说姐姐，我们已经加过了，只是从来没聊过天。
那所以他有请你吃到饭了吗？
对，没有吃饭，
然后就没下文了。
对，反而是一个在不同楼层的姐姐，曾经我们工作窗口会遇到，她非常的认真的安排了一个饭局，就是今天中午要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就请了大家吃饭，因为我要离职。然后就跟我说，他就在今天的这个席间表达对我的欣赏跟喜欢跟可惜，然后他倒知道我有一个新的工作到跟祝福，我觉得很讶异，他还给我一个深深大大的拥抱。
其实光是你这样子的，你这样的陈述，我觉得你在前，现在来讲可以讲前公司了，你在前公司的人和其实还蛮 OK 的
吧？
没有，真的还蛮 OK。
离开现在今天离开了这个职场啊，我就是只是真的舍不得同事，就同事真的对我很好。
所以我就讲啦、啊、其实你在这个职场的人和比我了解到你之前的别的工作其实状况要好很多。
你现在只是是不是在跟我下定心丸告诉我说上一个职场不是我的问题，对不对？
不是，一直都不是你的问题啊。
我其实在当初在那边的时候真的超怀疑我自己的，
没有
想说我到底怎么了。
我跟你那么熟了，你有某方面你的问题，可是我在看待你之前的职场，我很确定那不是你的问题。
就所以你知道，就 从知道确定要离职之后，我大概真的跟不同组的同事吃了不同时段的饭。我昨天甚至很真的是非我真的跟你讲非常意外，没有心理准备的就收到了我觉得很名贵的礼物，就是他们想要给你的一个你知道新职场的祝福。我跟你讲，我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打开了那一张卡片，我想说一打开，
然后你又哭了，
对，
你又流眼泪了。
然后他们就说干嘛哭，为什么要哭。一直觉得写卡片或是手写信是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是因为当你在写的时候，其实你是想着你要给的那个对象，但当他在写的时候，其实在想着你的时候，在写这些东西，其实那个情感是在流动的，所以你会觉得很感动。我就觉得哦，谢谢你们哦。
所以我讲的没错啊，你这样综合的结论下来， BBBB 的人和是不是比较好？
对，就人和在一个职场里真的是很重要。
对啊，
好啦，就是我即将要去新的职场了，对未知的不是未知，反正就是对这个新的职场
是未知啊，其实、
啊、
其实
充满了期待。
我每一次去新的职场我都会很有满满的干劲，我会有一种 full power 的感觉、
yeah、
而且我会有雀跃感。我看很多人要去新职场的时候，他们都会紧张担心害怕，
这难免，我觉得紧张担心害怕一定都会有，可是你的雀跃你的喜悦跟期待一定要大于这一些。
所以目前你的状态是这样对不对？
期待期待这一个奇迹。
好，我们就祝福
开开心心
心里到新的职场呢可以很顺利，然后在人和上面呢，人际关系上也可以像前职场一样，
像现在安居一样
安安稳稳，然后很多人喜欢他。
我一直要讲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居然忘记讲欸。就是其实在我要转换工作这段时间呢，其实 Alan 是算蛮还蛮早知道的，然后当一确定要去新的职场的时候，我右边这个 Alan 先生跟我说，完了，没有那个爸爸故事可以讲了完了，你没有同事八卦可以分享怎么办？
因为贵前公司真的很多同事上面的故事可以拿来做聊天跟讨论，
所以我一要离职居然跟我说啊，
因为你们前公司真的
没有同事可以讲了，
你们前公司的奇葩很多啊，
真的是奇葩，
真的啊，
真的很
多，而且都很有代表性和故事性，
而且最近还有很多奇葩事哦，改天还可以再录一集好，那我就是要去新职场咯。
对啦，我们今天就是闲聊了这么多，其实主要也是想让听众们，如果你们刚好现在有这个念头，起心动念的想要转换新的跑道，心底的这些心路历程你们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先把自己准备好。
对，
我觉得自己的心态跟心情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然后如果你迫于环境经济因素没办法让自己很爽快的做出选择，那你他妈就只能懒趴得牙齿咬了在这边继续盯着吧。
没有懒趴怎么办
没有，真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当你在这个职场很痛苦了，你遇到了刚刚前面心底曾经在另外一个职场遇到的状态时，真的真的不要撑下去，其实对你的身心灵你的身心状况会产生很大很大负面的影响。
对啦，那一份工作是一个我工作这么久我唯一就算转换心态转换心情转换想法转换角度我也开心不来的工作，所以我就拜拜咯。
好了，也祝大家职场都能够
龙年
不要再龙年行大运祝大家在职场都可以顺顺利利，然后我们一般是说家和万事兴，
中你所爱好不好，
在职场我祝各位人和万事兴，
是的是的。
今天就谢谢各位的收听啦，
再见，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